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音三即将出版，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新唐人灯中心二号参数变更。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红音三即将出版，此书收集了李洪志师父2004年2月至2011年5月所作的52首诗词及72首歌词，并配有李洪志师父亲自所画插图。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相关报道。
7月2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举行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12年集会游行，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99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组织。多位议员及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并表明坚信正义必胜，呼吁各界携手制止迫害。公民党前党魁、立法会议员余若薇说：“很佩服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他们和平、忍让、行善的行为。”而且从一些大陆维权律师那里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包括为法轮功无罪辩护非常困难，我向法轮功的学员及所有帮助他们的维权律师致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承志斥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这种做法是独裁，同时将我们全世界的普世价值根本上抛诸脑后。他强调打压人民的独裁政权一定不会长久，并称赞法轮功学员坚毅的精神，我很欣赏他们那种坚毅和坚持原则，并且为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批评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进行的残酷迫害是违法行为，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法轮功的信众，对待支持或声援法轮功的人士，包括维权律师的种种对待，其实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也违反中共政府他自己所订立的中共宪法。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特别提到，江某某的死讯令大陆人民欢欣鼓舞，甚至放鞭炮，说明民众希望清算江泽民。他说，历史会对这些人清算，会给江某某历史上的审判，也给现在台上的一些人警示，不管什么人处在多高的位置，只要你侵犯人权，犯下罪行，早晚有一天民众要向你清算的。孙文广同时赞扬法轮功学员在这十几年时间里用各种方式使大陆的民众了解真相，比如发九评共产党，利用互联网传播一些被大陆封锁的消息等。他说这些活动大家都是看在眼里，原来对法轮功有些抱着不理解 或者怀疑态度的民众，现在也有些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不单给他本人带来精神上的解放，也能够给周围的民众带来鼓舞，鼓舞他们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想这些方面都是很有积极的意义。他希望能尽快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来自大陆的大学毕业生激动地表示，场面非常震撼，也让他了解到法轮功真相。他说感觉很震撼人心，因为大陆法轮功被宣传是抹教，我们一听到法轮功心里就很害怕，而且联想到自焚什么的，不好的东西好像都和法轮功牵在一起。但这次我到香港感到不一样，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宣传的不一样。他很庆幸来到香港有机会了解真相，但最痛心的是还有很多大陆人被蒙在鼓里。他说这反映了中共愚民教育多么的深入人心。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泸州高坝法轮功学员黎忠明62岁，7月15日被龙马潭区610高坝派出所社区人员从家中绑架，尾随而来的有一辆120车。黎忠明女士抵制迫害，高呼法轮大法好。中共邪恶之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在黎的手臂上注射毒针，致使他即刻说不出话，口水不断流出。他曾被非法劳教2次，受尽折磨，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泸州纳西看守所。
黑龙江省漠河市62岁的李玉淑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5月被中共非法判刑1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9年多的迫害，曾被关押在小号，曾被6次隔离。他绝食反迫害近7年，被迫害得瘦骨嶙峋，现在每天都被捆绑。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谢红6月24日晚8点半突然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谢红女，今年38岁，是合肥市建设银行4牌楼办事处职工。谢红从1996年修炼大法后身心巨变，她珍惜生命，充满爱心，尤其是在动物保护方面的突出事迹被全国各大报纸电视台争相报道转载。就是这样一个好人，自中共1999年7月20日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抓捕和迫害。
自6月以来，山东省莒南县国保大队陈鑫、马宗涛、延滨镇派出所所长彭志敏等恶警相继绑架了5名女性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庞丽芝、齐磊、赵丽霞、陈汉卫和程瑞娥。庞丽芝已被莒南恶人刘希鹏等非法送王村劳教所迫害，赵丽霞、陈汉卫和程瑞娥仍然被非法关押，齐磊因曾在王村劳教所被迫害的精神失常被放回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为汶川灾区捐款的好心人被610绑架勒索。满头白发的徐建新女士是一位年过六旬很朴实的人，在6月27日被山东省潍坊市610从家中绑架到隐蔽在新华路工业管理干部中等专业学校院内的所谓法治培训中心强制洗脑班。此洗脑班高额勒索法轮功学员钱财。徐建新是山东潍坊纸箱厂职员，按照法轮功讲的真善忍做好人。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好心的徐建新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主动捐款援助灾区同胞，可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被迫害，曾2次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遭绑架勒索。洗脑班院内北边有一排平房，是私自囚禁法轮功学员的黑监舍，窗户上有像铁笼子那样的铁栏。新华路洗脑班曾一度废弃，有时用来作为公安局临时囚禁法轮功学员的据点，现在又启用，非法关着包括徐建新在内的听说约15名法轮功学员。
沈阳王敏被非法庭审，法官拿不出法律条文。7月28日上午，辽宁沈阳 沈北新区新城子法院庭审法轮功学员王敏，沈北新区610操控公检法，企图再次将王敏非法判刑。王敏是沈阳市沈北新区原沈北新区街一小学体育教师，在7月28日上午的非法庭审中，中共法院罗列编造的伪证，王敏都一一否定，并陈述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王敏要求审判长拿出法律条文来，审判长拿不出法律条文来，就狡辩地说，法律条文在我脑子里，作为执法人员的法官，执法犯法，践踏法律。最后，法官逼迫王敏签字，王敏说，我没犯法，不签字，我要签了字，对你不好，一是你执法犯法，将来会追查你法律责任，二是我为了你好，不能签，我不能让你犯罪。就这样，法官将王敏放回来了，并告诉王敏下周一定给个说法。此次非法庭审可以看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敢留任何证据，中共所下发的红头文件都收回销毁了，怕清算。所以法官说法律条文都在脑子里，610办公室的指示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律条文。
大运会的安保不能作为扰民的借口。近一个月来，广东深圳甚至周边地区许多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遭到市610不同程度的骚扰，比如电话骚扰、电话监听、网络监控，甚至试图绑架。其中一个借口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8月在深圳举办，要调查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说是大运安保的需要。法轮功学员不犯法，将真善人做好人，这与运动会有何关系？7月20日上午，我外出回家，看到楼下有一个我认识的片儿警，还有七八个便衣。我还上去给片儿警打招呼，问他们在干啥。他开始还没认出我，后来才反应过来，说他们要找的就是我，拿出搜查证，说要到我家看看。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我信仰法轮功，企图在我家搜寻与法轮功相关的资料。这完全就是滥用职权。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任何打击信仰的做法都是违背国际法的，也是违宪的。我以最快速度超过他们，开了家门，把铁门关上，禁止他们入内搜查，因为我很清楚，他们以任何借口进我的家门都是在犯罪。他们以各种借口诱导我开门，其中一个借口就是大运会要求的安保需要调查。我义正言辞地说，我家里也没放炸药，我也不可能放个炸药到你的场馆里去，我根本不可能做犯罪的事情，我修的就是真善人，我练我的法轮功，你们看你们的大运会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来找我？我也根本不想看大运会，电视里播的我也不看，你送我票我都不去看。听我这么说，他们哑口无言。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插话，不看大运，看神运呢？我接着说，对，看神韵，神韵演出多好，纯善纯美，我就看神韵，让大家都看。这时警察们面面相觑，于是说，你练就在家练，别出门。我感到非常可笑，怎么可能不出门？那谁买菜做饭？他们又说，别跟别人接触。这个要求更荒唐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能不跟人接触吗？警察是维护治安的，却试图迫害手无寸铁、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执法犯法吗？再说，大运会的安保维稳是扰民的借口吗？谁是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大家有目共睹。
本周8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请听一位大陆警察的自述，我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当过警察的熟人，我们在一起谈起了法轮功， 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以下是这名警察的口述。前年派出所接到所谓的举报，在某乡集市上抓住一位散发法轮功传单的妇女，送到了乡派出所。我当时在所里值班，所长让我看着这位妇女，她就去办事了。那位妇女40岁左右，面相很善良，一点也不害怕，很坦然。我问她散发传单的目的是什么，她说法轮功是修佛的，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同时强身健体，非常的好。广播电视造谣诬陷法轮功，不应该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散发传单讲真相是为了让民众不要受骗，是为了给法轮功证明。他又给我讲了一些关于法轮大法如何好和善恶有报的事。我一听法轮功也没干坏事，人家也是修好的，抓人家干什么呀？我就对他说，你是好人，我放你走。他说，放了我你怎么交差？我说这不用你管，于是我就让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所长回来问我，刚才抓的那个妇女呢？我说人家是修好的，抓人家要是遭了恶报就不合算了，所以我就放他走了。所长说，你可真胆大，上面要是知道了追究起来怎么办？我回答说，你就说他上厕所时趁机跑了。所长说，幸亏我还没向上级汇报呢，放就放了吧，也省着往县里送了，别的也没说什么。后来那位妇女还托人来表示感谢。从那次我放了练法轮功的学员以后，我是办什么事都顺利，并很轻松地调动了工作，还提升了职务。我知道是因为放了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哥哥的想法和选择。我去家乡发资料，听同学讲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同学的哥哥前几年得了脑血栓，走路都非常困难，拖着脚走，一只手弯着不好使，只有一只手好使，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有一天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里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就非常用心。看完后他就在自己家门外跟这条街上的人讲法轮大法好。他看了真相资料和九评共产党，就把看到的大法神奇事与九评剖析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讲给邻居们听，还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信法轮大法了。他看到真相资料里讲的事，就和邻居们讲共产党搞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害死中国人8000万，这又迫害法轮功学员，又抓又打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权，真善忍这3个字多好，人人都按着3个字做多好，谁要说法轮大法的坏话，我就和谁讲法轮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的等等，谁也说不过他，他见人就讲。我看真相资料了，如何好，一条街的人都让他讲遍了。后来他天天都到菜市场上去喊法轮大法好，从这边喊到那边，菜市场的人都看着他。有一天他正喊时，一个警察用手拍他的肩膀说，你喊什么呢？他回头一看是警察，一点都没害怕，一本正经地说，我在喊法轮大法好呢。警察说，谁让你喊的？他说，没人让我喊，这是我的自由，我愿意喊谁好就喊谁好，因为法轮大法是天神，他能管我，让我身体越来越好，我还想喊你好呢，谁也管不着，我喊你好，你能给我病治好吗？我告诉你，那真相小册里说，共产党干那么多坏事，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都活摘了，卖到国外去了，共产党杀好人干的坏事太多了。警察听了转身就走了，市场上的人都说，你真行，他在街上喊了一周左右，神奇真的出现了，病真的就全没了。我听到后就跟同学去看这位大哥，他说，你看我像得过脑血栓的人吗？法轮大法救了我，让我身体这么好。他跟我说，我想看转法轮，还想练功。他说，我在资料里看到共产党迫害死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我的拳头都举起来了，跟我一起学转法轮的过程中，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迫害法轮功的恶警遭报车祸重伤。吉林省榆树市刘家镇派出所所长李春清，由于受金钱、名利、地位的驱使，加之在邪党610的胁迫下，参与迫害法轮功。 例如2010年8月30日，李春清等人于早5点闯入法轮功学员张凤军家中，不由分说强行绑架。几个邻居求情说，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又没干什么坏事，你们老琢磨他干什么，就放过他得了。李春清却说，不行，共产党不叫干的，我就要管。说着就将张凤军拽上车，直接拉到榆树市怀家秀色山庄洗脑班迫害。迫害大法与法轮功学员的人早晚会得报应的。2011年7月初，李春清由于审理一起刘家村书记与出租车司机经济纠纷案，司机被刑讯逼供受重伤后，李春清送司机去医院途中出车祸，司机当时死亡，另一人从挡风玻璃射出轻伤，李春清重伤，造成肋骨四根骨折、胳膊骨折、脊椎骨骨折，现在正在长春中日联谊医院抢救。李春清遭遇车祸，如不醒悟，痛改前非，继续与邪党走下去，那就只能给邪党当陪葬了。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派出所所长陈亚平，为所长期间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紧跟邪党，妄想升官发财。2010年11月，陈亚平开公车带家人去合肥旅游，路途中超车出车祸，头部被严重创伤，至今大脑不清醒。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1年世界行进乐队表演锦标赛从7月23日起至31日，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隆重登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25日在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登金三角地区的隆重开幕仪式和彩街游行，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欢乐颂、法正乾坤等乐曲。
第62届海洋节聚光游行，7月30日晚在美国西雅图市中心2.5英里的大道上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第4大街30万观众的欢呼声中走来，向沿途和电视机前的几十万观众展现了法轮大法的宏誓和美好。海洋节的聚光游行是全美10大游行之一。当天国乐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电视评论员向观众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军乐队，身着传统服饰，很好看。两边的观众也是赞不绝口。
7月31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道泽公园举办的第16届夏季活动节，展位上挂有法轮功的5套功法介绍及法轮功红传事迹的彩色图片，吸引了过往市民的视线。正在学习中文的近藤先生和玉田先生都已经是70多岁的年纪，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当天在展位上学习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
新唐人灯中心2号参数变更，新唐人亚太台在2011年8月1日清晨正式登上中华电信的中心2号卫星，并正常播出。新唐人亚太台通知亚洲观众，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收视户，从今天起可变更下联接收频率参数，以持续收看新唐人电视转播的自由讯息。新唐人亚太卫星续约成功后，8月1日电视讯号的下联接收频率变更为3655MHz、3659MHz，其余参数不变，请持续为亚洲地区观众传递自由讯息。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表示，我想这不只是新唐人的胜利，应该说是台湾，我们也不敢说胜利，是台湾继续地坚守了应该有的新闻自由的立场。海内外各界对于台湾最终挺住言论自由标杆的新唐人表示高兴。新唐人亚太台表示，登上中心二号后将善尽媒体责任，以国际视野的高度将两岸三地的真相报道、正统中华文化的节目带给广大的收视户，敬请海内外观众继续支持及指教。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越在磨难中越要信师信法。今年过完年后不久，觉得学法看书或使用电脑没多长时间，眼睛就开始模模糊糊，还发酸发胀的难受。有次无意间用两只眼睛分别看东西时，发现左眼被一层东西遮住了一多半，剩下的也被几片带着大大小小的黑点的云雾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的遮挡着。我在修炼中是属于身体没有感觉的那种类型，发现这一状况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磨难来了。我迅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第一，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弟子，在第四节课时就已经把弟子的身体清理好了，自己已经修炼15、6年了，早就不存在清理身体的问题了。第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所以也不存在过病业关的问题，那么就只能是磨难与干扰。同时我也反思自己在正法修炼时期所走过的路，有哪些关没有过好或没有过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修得好与不好或哪里有漏，都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因为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当然归自己的大法师父管。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一磨难，为了不影响家人，我没有把它说出来，自己只是在发正念时增加了彻底清除障碍我眼睛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一念。这一磨难并没有因为我发正念就立即消失，反而呈现不断加重的态势。大概到3月中旬的时候，我的整只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好像被一层厚厚的云雾遮住了，只靠右眼看东西一下子适应不了，操作键盘时手伸出去却够不到地方，走路也深一脚浅一脚的。我没有被这个假象吓住，我想你还来劲儿了，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因为自己心中有师有法和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平时三件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心里根本就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儿。就这样前后坚持了2个月的时间，到4月上旬的时候，有一天学法看书时，突然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用左眼一看，那层厚厚的云雾不见了，视觉正常了。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我对师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在现阶段给我们讲出了什么叫住师正法，这个法包含着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云舒的文章，年轻的生命为大法而存在。我今年20多岁，感谢师父能给自己这个机会，让自己的生命能有一半时间在大法中成长。回首修炼的路，有时我想，在今天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其实年少时已得法的青年同修面临的考验并不比老年同修少。小时候由于和社会接触很少，思想单纯，在法中修的都不错，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走进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时，如果不能放下人中的一切，是很难在大法中坚定的，很容易出现待修不修、不太精进的状态。我悟道，不同年龄段的修炼者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矛盾与难以割舍的执着，但都会起到考验其人在关键时刻能否放下人心的效果。虽然青年人的身体条件要比年长的同修相对好一些，可能不会出现年长的同修闯病业关那种真正面临生与死的状态，可是这并不等于对青年人的要求就降低了。相反，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纷繁的世间诱惑时，如何取舍，是降低标准自欺欺人甘做常人，还是放下生死看破人世间的一切，在磨难中脱颖而出成为大法的真修弟子，这也是每个青年同修的生死观啊。我看到周围有的青年同修虽然在正实法上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或多或少被人世间的假象困扰着难以自拔，有的因利益损失而心有不平，有的被人间的情带动的颠三倒四，有的仍看重人间的安逸与功名，从而造成修炼状态被干扰，不能专心严肃地对待修炼的现象。其实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可是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后，我变了，可我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了悟名利情的。由于从小在学校中养成了不好的竞争观念，从而在后天养成了很强的对名的执着，衍生出了较强的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加上学业事业上开始时一直较顺，就一直以来沾沾自喜，却意识不到自己的执着，在表面顺利的假象下，甚至还觉得这方面没什么矛盾，修得不错。现在才感慨，不符合法的东西最好赶快去掉，否则你有多少人心就可能会招来多大的磨难。近来由于一些原因，自己在工作上有了变动，造成了较长时间的非正式就业状态，在周围人前人后的嘲笑怜悯下活着，心理压力非常大。那时不管别人的用意是好是坏，只要问我工作的事，心口就像被刀割了一样，觉得丢脸极了，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心里压抑得厉害，一下子从高高的地方重重地摔下来，自己脾气也因此变得毛躁，心态比较消极。后来通过学法背法，想到其实这些苦也不算什么，以前在学习工作方面顺利的时候，自己没有珍惜这个环境，没有正念对待，那些从小滋养起来的掩藏的人心怎么去啊？磨难并不可怕，关键是对在磨难中暴露出的执着心去掉它，修上来。这种磨难不就是冲着我的名利心来的吗？看我怕不怕丢面子，看我在没有稳定的工作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稳定的做好三件事，看我究竟以什么为大，把大法摆到什么样的位置。认清了磨难的性质后，我思路清晰了。自己以前的修炼过程中虽在其他方面真修过磨练过，但在这方面由于自己心没摆正，没有珍惜在良好的环境中正实法的机会，加上一直没有去掉的显示心、欢喜心等执着，还有对人间名利情的留恋，导致矛盾激化。现在是应该提高心性了，我决心就利用这一系列的矛盾好好挖挖自己的根，把以前掩盖起来的心都暴露出来，一个个的去掉他们，谁修炼的路能是一帆风顺的呢？这其中有一件小事让我对法的认识进了一大步。 那是一天在去买耗材的路上，不知不觉的钱包被人偷了，本来手头经济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一下子又损失了几百块钱，当时身上的钱一文不剩。当时真有了一种空茫的感觉，一个人失落地走在大街上，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身无分文。原来人世间的一切是这么的易逝，说没了就没了，有时让你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此时我也终于第一次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身外之物，原来名誉、财物、事业、情感这些世间的东西是如此的不稳定，当某种环境下我不再拥有它们时，我剩下的是什么？我的身体、我的思维还有法。好像在那一瞬间，我才在又一层面领悟到了法的珍贵。世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易逝的，只有身心在大法中，我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充实与永恒。当附属之物都褪去，我才体会到自己生命与法那密不可分的联系，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失去人间的什么都不可怕，失去法才是最可怕的，而只要心中有法，那也别无所求了，因为那才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的保障，也是我们生命的希望，此生存在的意义。于是便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改变，原来拥有很多时，对虚有之物的拥有恰恰淡化了我对法理的珍惜与追求，让我丢了真正的东西。而当我在难中身不由己的一次次失去人间的东西时，静思所值之事却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与法的联系，明确了法的至高无上与珍贵。当再次拥有一切，即使拥有也不再留恋，不再执着。身在大法中，有幸能学法、读法、同化大法，相比之下，人世间一时一世的东西实在太渺小了，还有什么需要追求的呢？我的心平静了，静静地看着世间，与自己同龄的常人在人间尽情地享受，他们有家庭，有事业，有安逸，那又如何呢？以前觉得自己近来苦吃的很多，有时还有羡慕条件较好的同修甚至常人的想法，现在都淡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心中的舒畅和悠然。因为在我几乎失去了曾经所引以为豪的东西时，我才感到无论何时何地，与我生命同在的只有法，那我的生命不也是为法而存在的吗？这才是我生命真正存在的意义。那么如果我还在留恋那些和自己生命本没有关系的一切，那不都是徒劳的吗？我又能带走什么呢？对于我，只要能在大法中同化法，做好三件事，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别无所求了。其实修炼大法本并不需要我们真正失去什么，你拥有多少都没关系，关键是那颗心能不能放下。只是因为自己一直有这方面的执着没去掉，才人为的给自己招来了一难。现在跌跌碰碰后，人心磨掉了，原来的事解决了，经济也有了好转，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欣喜或难过的感觉了，只觉得心中少了执着的感觉，很轻松。你拥有也好，失去也好，你的心不会为其所累。当知道了自己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后，我发现后来不管再出现什么样的执着就很好去掉了，因为我明确地知道了自己是为法而存在的，不是为那些执着而存在的。我心中始终应该装着的只有法，其他的东西心中没有，一切随其自然就行。身心在大法中的生命，不管在何时在哪里，都是最踏实最幸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 剩下的才是真金。回首这次磨难，虽然来势凶猛，但当自己正念对待时，我也利用它去掉了自己的很多人心。我悟到，人间的名利情对于年轻的同修来说，尤是修炼中的生死关。年长的同修是过来之人，多多少少执着心要磨掉一些，不会像未踏入社会或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同修一样，对很多世间的事物与感受还有一定的期待。很多曾经的大法小弟子长大后，因没摆正关系，都被慢慢拖下去了。小的时候修炼状态比较好，是因为生活环境比较单纯，先天条件好。然而只要一天在常人中，就会滋长出人心。当你长大了，常人接触多了，常人中懂的事情多了，面临的问题多了，你能不能不被名利情干扰欺骗，仍然心在法中，利用矛盾实修，始终用法来要求自己。在我个人层次上体悟，其实就是一个生死观的问题，年轻人都要面对的。过得去，你就继续是大法中的一员；过不去，你自己就放弃修炼或代修不修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想一想，人要过不了生死这一关，他就圆满不了，但是绝不会让你非得疼那一下才算能放下生死，那只是一个形式。我不看重，我看你的心，真正能不能做到。师父的法含义很深，在我层次上我悟到，生死观不一定是真让你面对一回生死，而是看你能不能真正放弃人的思想，人对这个人间的执着与迷恋，能不能悟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生命与法的关系，能不能排除一切干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如果把思考问题、决定选择的基点摆在大法上，从大法出发，从高处着手，放眼望下，那世间的一切都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又怎能拖住年轻大法弟子的脚步呢？在学法中我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也许每个人做的事不尽相同，但是不论你做什么方面的事，你都得起正面的作用，为正的因素负责，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走向反面。在别人眼中，有时做资料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有时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是想一想，在住持正法中，每个人擅长的技能不同，愿望不同，由此做的具体事情也会有所差异。在当前不是每个大法弟子都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的情况下，资料也还得有人去提供的。我悟到，负责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不仅要有正实法的勇气，更要有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责任心，因为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我们此生真正应在世上尽力而为的使命。在履行我们责任的过程中，不要用人心想问题，而是考虑师父的需要、法的需要、众生的需要，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了。有一次，有同修表达过想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念头，并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一开始上来的是人念，有一个不正的念头，担心自己的安全，可后来我认识到是自己未思的心制造了障碍，只想着自己所谓的安全，却不想到同修成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是符合法的。如果他们的资料点能够建立起来，这能救多少众生啊！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别的同修需要帮助时，如果你能解决，应该去默默的圆融。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做师父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不要被人为的障碍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悟道，如果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不就是求吗？抱着一个圆融整体、堂堂正正共同助施正法的心没有错， 我随即铲除导致自己害怕的不正因素，和身边同修商量如何配合帮助他们完善资料点，在师尊的呵护下顺利地运作起来了。在帮助其他同修建立资料点的过程中，我悟到除了要理智地注意安全问题之外，还要平衡好各种关系，在考虑同修周围的环境的情况下，负责地向其推荐适合的机型，把机器的价格、功能、利弊等因素讲清楚，再尊重同修的选择，以免产生间隔。还有就是在讲解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和善心，必要的时候把操作步骤一步步地记下来，带着同修多练习几遍，才能帮助对电脑不熟悉的同修尽快地适应相关的操作。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法中熔炼的过程。怎么从开始的心有余悸到现在的心底坦荡，不受不好因素的干扰？我很清楚一点，制作真相资料并不能成为被迫害的借口，因为我们做的事是符合师父要求的，是符合宇宙大法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才是违反宇宙大法的，害怕的应该是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在学好法，用大法纯净自己、归正自己的基础上，用正念来维护资料点，这是我们生命存在的责任。不要人为的去想可能会怎么样，想多了就容易起不正的念头，就容易自心生魔，招来迫害。对照法，就去做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才是最正的。就算在修炼过程中有暂时意识不到的未放下的人心，那也会在师父的大法中归正，而不用旧势力来安排所谓的考验以提高。我们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任何安排都不要。不过自己一定要作证，不为人间的名利情所动所累，不为其分散精力，要修口，不该说的不说，注意理智行事，手机不带在身边，或把电池取出，固化线拨掉，正念不离心，一路清除干扰因素，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不要去指责，而是自己默默地去补充，去做好，去圆融，自己做正了，周围的环境，自己的空间场才会纯净，人的东西少了，神的那一面才会强起来，在神的路上才能够平稳地走下去，共同肩负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大法在人间弘传已过了19年，在其中我们经历了得法的喜悦，也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作为在大法中成长的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为自己能走到今天而倍感庆幸，也为每每听到昔日的小同修因没能跟上正法进程，或正在人与神的状态中徘徊不前而惋惜难过。我想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生命与法的关系，放下人念，就不至于在人间的假象中迷茫流连，甚至忘记史前的誓约，沉沦在人世纷扰济世的假象中，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关呢。千万不要与大法失之交臂，不论你的学习是什么，工作是什么，只要我们能在法中，我们就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那是我们今生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也是我们史前的承诺，我们有责任去兑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萌动思念招来瓦片袭击。师父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作证，真的像修炼人那样去做，别叫旧势力钻空子。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这句话我以前觉得很抽象，最近读了一个萌动思念招来瓦片袭击的故事，让我对此有了深刻体会。故事表明，哪怕私心在内心刚一萌发，就可能被其他生命盯上，如果意识不到，较长时间也不改，就会受到瓦片的袭击，招来耻辱而蒙羞。《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有一个台湾义士传递公文的人，晚上住在旅馆，见到一个妖艳的女子蹬着墙头朝下偷看，义士正义地呵斥她，就不见了。半夜里突然有一片瓦投掷到他的枕头边，义士发怒斥责道：
哪里来的妖怪竟敢侮辱天子的意识？鬼魅在窗外高声说：你的禄命很尊贵，我来不及躲避被你呵斥，我怕因此再被神谴责，心里惴惴不安。可是你睡觉时竟然萌发邪念，把我当成旅馆差使的女儿，妄想以后娶回做小老婆。人心一动，鬼神就知道你萌发邪念，招来鬼魅的瓦片报应，你竟然还敢发怒。意识听后大为惭愧，天未亮就收拾东西走了。当我们内心为色情胡思乱想，为私利暗暗打主意，在同修面前动心眼儿的时候，虽然一闪而过没说出口，更没人发现，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但是这一点思念就可能被旧宇宙的生命盯上，就可能突然窜出来投掷瓦片惩罚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的那一点思念付出代价蒙羞。有了疾病干扰或者被恶人折磨，这时候发正念也不一定管用，又因为我们没有将那思念当回事，所以事后还会感觉很突然，也找不到被惩罚的原因，只好笼统说学法不深。另外因为没看到自己的思念，所以并不觉得耻辱，相反还会有一种反迫害的自豪感，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萌发自私念头在先。当然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这样的安排的，我们有慈祥的师父保护，帮我们善解和点化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不会像常人那样轻易被攻击。可是较长时间不严格要求自己，思念出来了一笑而过，觉得小小不言的无所谓，还以为没人知道，那么那些生命就抓住理由投掷瓦片，甚至是迫害我们，让我们留下污点而蒙羞。所以一定不要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尤其那些深藏不露的自私甚至是坏的念头，别以为没人知道，实际上神目如电，可能早已被盯上了，前面早有瓦片等着，心正邪才不侵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关于发正念，师父已经多次强调了，对于长时间发正念，我还是从今年开始坚持的。由于从明会上看到有同修坚持为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发正念，我受到启发，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也这样做。一、长时间发正念。由于自己以前对发正念不够重视，走形式，所以刚开始为被迫害同修长时间发正念时，到15分钟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闹心闹得厉害，思想溜号，走神，翻江倒海，内心对发正念很抵触，能坚持20分钟就觉得很不错了。虽然每次发正念从心往外不情愿，但理性告诉我这是解体邪恶，减轻被迫害同修的压力，所以每次都用正念挺着坚持下来了，而且时间逐渐延长，从一开始15-20分钟到后来30-40分钟。虽然思想不是很静，但我对发正念已经不抗拒了，而且一想到为同修发正念就有一种使命感，很愿意做，这为以后参加集体接力发正念和近距离发正念打下了基础。前段时间我弟同修组织了集体接力发正念，每人每周一小时，我也参加了并认真坚持，开始时做半小时我就累得不行了，立掌的右臂酸痛，腿也痛，一直打坐盘腿是不痛的，像干了多少体力活似的，浑身没劲，中途有时得靠在床上休息一下，后半小时也不能双盘了。但是当我坚持第二次发正念时，情况有了好转，我不那么累了，立掌的右臂也不那么酸痛了，中途不用休息，能一直做40分钟。等到第三次，这些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可以双盘立掌坚持全程一小时，不感到疲惫，腿也不是很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身边同修也有这样的感受。当我感觉到自身这三次发正念的变化后，我体悟到，不论我们能否看到，在纯净心态下，我们的正念是威力巨大的。二、近距离发正念。近期看到明慧网中
同修谈到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黑窝的重要。一位同修说，他坚持每周一次去魔窟近距离发正念，给我触动很大。在本地同修组织了一次近距离发正念后，我决心克服懒惰、怕心、畏难等私心，走出去近距离发正念。第一次去黑窝附近发正念，那天下着大雨，我和同修并没退缩，冒雨坐了近两小时的车到了黑窝。平时发正念思想不是很静，也没有太多感觉，开始还担心在家里都静不下来，外面喧闹的环境发正念效果能好吗？当我们来到黑窝附近，我感觉到了和在家发正念的不同。尽管嘈杂，但只要念头集中，头脑中不好的思想就在被清理，虽然也溜号，但头脑清醒。如果同样的状态在家里发正念，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那天我们在雨中围着黑窝转了一圈，发了两个多小时正念，不累不困，要是平时走半个小时我就不行了。当天回家后，我们又为本地绑架的同修发正念，我感到浑身炽热，能量非常强，这是我已经很久都没感受到的了。最近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悟到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在本地发生了一次恶性的迫害事件后，大家组织了一次近距离发正念，此后同修们也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自发到当地黑窝、公安局、派出所等地发正念。大家悟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是一个整体，迫害没结束，我们要不等不靠，把近距离发正念坚持下去。在参加近距离发正念后有几点体会。一，我们要从理性上认识发正念的重要，不要走形式。大帮轰，不论长时间发正念还是近距离发正念，我们都要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这是解体邪恶，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放下私心，走出麻木的状态，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真正以大法一粒子的心态维护大法。师父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二，要坚持不懈，有持之以恒的坚定正念，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或感受不到发正念的作用和神圣就放弃。要相信我们发出的正念都是威力巨大的，这从我三次发正念的改变就能看到。师父早就看到我们的问题，当时就已经指出说，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三，坚持长时间近距离发正念，是我们在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在解体邪恶的同时，我们的自身修炼贯穿其中，从中我们能够修去自私、麻木、怕心、依赖、懒惰、畏难、怕苦、怕累、怕麻烦、安逸等等许多人心，是真正的将个人修炼融于正法修炼之中。例如我参加了近距离发正念后悟道，刚开始担心在外面发正念不净效果不好，这念不正其实是畏难、求安逸、想舒服，是在挑选环境，而不是迎难而上。向内找，我悟到自己思想不净，我应该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看看是执着什么东西使自己思想不净，名利情色哪些心还没有放下，应该在向内找中归正自己。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